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3月23号，公元2014年5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即将赴印南孟买展开访问；印度新总理莫迪感谢达赖喇嘛致贺；第二届欧洲藏文教师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西藏高原冰川退化将危害民众生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30号开始对印度南部孟买展开弘法之旅，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齐美仁增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因印度纳兰陀施夏佛教协会和索马亚维迪亚麦迪尔大学的共同启请，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30号至6月2号间，将在印度最大的港口城市孟买，向信众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宝曼论》和寂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第6和8品。此外还将为索马亚维迪亚麦迪尔大学新开设的佛教中心进行开光加持，向该师生和民众发表公开演讲，接见孟买商业界和知识界人士。结束孟买的行程后，6月3号尊者将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此外，受法会筹备小组的呼吁和赞助，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玛依希将利用尊者访问孟买的机会举办西藏文化节活动。西藏文化节联络人冈玛依希向本台介绍说，
你们先听听告诉民族抗议呢，你不免给面到这些就免给面到这些来临节。
在这次为期4天的西藏文化节上，藏医力算学院方面将专派医师为当地印度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展览和出售有关藏医学的药品和器具。藏人行政中央展览小组方面特别进行藏人自反抗议和印藏友好关系的图片展览，播放有关西藏问题的纪实影片。西藏哲蚌寺僧人将塑造佛教坦诚，展示佛教唐卡等传统手工艺作品，以此向当地民众加大宣传和介绍西藏悠久历史文化，寻求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及支持。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将于6月4号至6号，因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宣扬佛教小组的启请，将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会议大厅中主持第7次西藏青年宣扬佛法活动。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上，达赖喇嘛尊者主要以讲授《心经》和《文殊菩萨礼赞文》，向西藏青年们介绍佛法的内涵、修行与实践方法。传法会最后一天，在西藏儿童村广场向学生和大众公开传授观世音开许灌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莫迪在当选印度总理后，达赖喇嘛尊者向他致函道贺，而莫迪也在推特中向达赖喇嘛表达了感谢。
带领印度人民党赢得2014年印度国会大选的纳仁德拉莫迪， 近日通过推特向所有为自己道贺的各国领导人进行了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欧洲四国的访问行程返回印北达兰萨拉后，也向新当选总理的莫迪致函表示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指出，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非暴力传统，是南亚最稳定的一个国家。尊者表示，就如同莫迪在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一样，也祝福在他的领导下印度能够继续蓬勃发展。莫迪在18号发出一则推文，贴出了达赖喇嘛尊者官网上的贺函连接，表示非常感谢达赖喇嘛尊者的祝福以及赞美。除感谢尊者外，莫迪也向包括日本、俄罗斯、加拿大和德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向自己道贺的各国领导表达了感谢。据了解，纳仁德拉莫迪还是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就非常关注西藏问题。去年9月，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代表团在该邦开展西藏问题游说活动时，莫迪曾向代表团成员讲述自己当年前往西藏冈底斯山朝圣，将偷偷带去的达赖喇嘛法像送给当地藏人的故事。他也承诺会继续关注西藏问题，并托议员们向达赖喇嘛尊者送去问候。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比利时藏传佛教与文化保护中心的组织下，第二届欧洲藏文教师大会于本月16号开始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法国地区藏文教师桑丹加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为了对欧洲地区的藏人孩童们编写藏文课本及提高藏语文水平，比利时藏传佛教与文化保护中心于上周五5月16号开始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届欧洲藏文教师大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处代表欧洲多杰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本月17号会议第二天的议程，并就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特别是为了在西方成长的流亡藏人孩童们的未来前途，呼吁与会的藏文教师们努力提高学生们的藏语水平。桑丹加措继续表示，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还制定了多项决议案，其中包括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课程，帮助学生们掌握更多的常用藏语词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布置家庭作业，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丰富课外活动，鼓励家长们平时帮助孩子完成作业，通过讲纯藏语与孩子们多进行交流互动。欧洲地区各藏文教师们努力编写藏文课本，定期举行家长会，增进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呼吁藏人行政中央为欧洲地区的藏文教师提供教师培训等。据了解，来自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四国的藏文教师和相关负责人等共计30多人出席了第二届欧洲藏文教师大会。会议还决定下一届欧洲藏文教师大会将在法国举行。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于人为破坏和受全球气候暖化影响，西藏高原的冰川面积正在迅速消融，这将对西藏各大江河下游民众的生活生产带来严重危机。据媒体综合报道，通过卫星和地面观测发现，西藏高原和相邻地区的冰川面积在过去30年间从5.3万平方公里缩减到4.5万平方公里，缩小了15%。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指出，在全球中纬度地区中， 西藏高原是海拔最高的地域，受全球气候暖化的影响明显。中国冰川学家康世昌表示，20世纪以来，西藏高原的冰川开始退缩，而从1990年代至今，冰川退缩速度在加快。圣母峰地区的东绒布冰川与1990年代相比，下缘明显上移，在海拔6300公尺以上出现新的裂隙，并且宽度在扩大。中科院研究认为，冰川退缩使西藏高原地表水面积增加，对当地以冰川融水补给为主的河流产生影响。同时，冰川加速融化导致冰湖数量和规模增大，进而增加溃决酿灾的频率。很多科学家之前表示，对于生活在南亚及中国的数以万计的居民而言，西藏高原一直在这片广阔地区充当着蓄水池的角色。然而，西藏境内的各大高海拔地区的冰川融化将会对当地的供水系统构成威胁。中国冰川学家康世昌继续表示，西藏高原的冰川是长江、黄河等多条江河的源头，冰川稍融短期会增加江河水量，但长久下去，一旦部分冰川消亡或面积减少，下游流量就会逐渐减少，影响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也曾表示，喜马拉雅地区和西藏高原的冰川迅速融化，很有可能将在中国和南亚地区引起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应认识到西藏高原生态环境对于整个国家与亚洲区域的重要性，除立法对西藏的大片土地进行政策上的保护外，亦可结合当地藏传佛教信仰对生灵万物的尊重和热爱，使其发展能与环境保护的目标更加契合。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孙宝强撰写并诵读的文章《中共占领西藏60年的累累罪恶》。
借中共集资而余的反生态、反环保、反自然的行径，各国专家纷纷上书反对在脆弱的西藏高原建造水电站，但中国的电力开发权早在李鹏儿子及其李鹏的灰孙子手里，丧心病狂的中共绝不考虑南河祖辈给西藏带来的劫难，穷兵黩武的水利大开发将把巨大的灾难再一次降临到雪域高原。四，淹色真相，颠倒黑白。中共一贯的政策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一手暖一手硬，玩的是炉火纯青，一边暴力一边谎言，玩的是得心应手。为了掩饰中共对高原的蹂躏，中共召集御用文人写歌谱曲，又布置御用文人粉墨登场，用欲言言辞来掩盖真相。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孙宝强撰写并诵读的文章《中共占领西藏60年的累累罪恶》，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